好，请喝。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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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上甚深微妙法。
无上甚深微妙法。
百千万劫难遭遇。
百千万劫难遭遇。
我今见闻得受持。
我今见闻得受持。
愿解如来真实义。
愿解如来真实义。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好，我们来看，昨天我们谈到这个大乘藏七零九页的上栏，谈到这个生死怎么样才能自知不护身自知后事不护身他说其人自知无恩爱无贪欲无诸恶用这个他就不护身。那前面我们也稍微也跟大家提过了这样的一个道理并不是只是一个宗教上的一个信仰，而是道理上的一种确认因为他知道生死从哪里来，那我现在把这个生死心一断，他就会自知不受后有不受后有。所以这里面当然就把他们牵扯到一些观念有些人他也认为他未证言证，那未证言证这里面有的人是故意欺狂，但有的人是自己不知道。所以未证言证他在某些现象里面他认为说他现在烦恼已经没有了某些住的地方没有了，他就认为说没这个因所以没这个果，那结果产生了一个误判结果他实际上他还有这样的烦恼，却自以为没有，所以因此产生了这个正事禅，把它当事果。那这个在普遍很多人也都有类似这样的情形很多人都有类似这样的情形，因为在很多修正过程当中，有些现象是过去自己所没有的，或是上辈子有你也忘了，那在这一辈子你未曾有，所以你就会认为说我证了这个好像是已经是解脱的他面对很多烦恼有的人是善恶不分苦乐受不生他认为他现在已经证了解脱了，他没想到他更细微的烦恼还在，更细微的烦恼还在。所以在瑜伽师地论也就常要我们说，你认为你自己在修正上有所境界，他就要你一段时间拿你自己会容易起心动念的境来自我审查来自我审查，你面对这个境你会被动摇那像这个东西其实这样的测验还不一定代表还不一定真正能检验出你的烦恼，但至少不像我们从以表面上的一时的一种觉受那就认为说自己已经得到解脱所以说我常讲就是说，如果你不知道你自己解脱，当然是没解脱，那你知道你解脱不一定解脱就你知道你自己解脱的话不一定解脱，但你如果不知道你自己解脱的话你没解脱。为什么？因为这是一个觉这是一个智慧我自己从哪里升起哪些烦恼，这个烦恼会产生什么结果，它是清楚的，它是清楚的。那我们为什么要讲这个呢？我们还是顺着前面所说的，这是学佛的理性面，学佛的一种理性面，它不是一种只是一个好 一种宗教上的狂热就是说我这样修，然后我就在有的人讲说我只要这样修三宝一定加持，也对也不对我只要这样说保你十个人修十个人去，这里面其实都带着好多的那种类似宗教狂热， 那这种宗教快乐，你告诉我为何你这样修？但这样修有时候难免，有时候含混不清啊。我只能讲说，假如用一个比较说有说跟没说，但道理却如是，有解脱因，方有解脱果。你如果我们用一个很淡调，如果你确实具足因缘，你当然可以处理三界。佛法的确是这么说。好，你说我这样修就一定如何？其实我们知道这是一种鼓励。那在理上是不是也通达？可以。你如果真的修，但问题是这句话里面有没有把内涵讲得很清楚？没有。所以大家，我说你只要好好用功，一心专念，会不会往生？会。也不会。为什么？你的一心专念跟我的一心专念就不一样了。你那个一心专念跟你往生的因缘是不搭配的。所以当我们来讲说一心专念，但我们没把它定义清楚啊。我们不了解这个道理，所以我们就以为我只要一心专念，结果因缘缺的还是缺啊。这时候到最后，像比如说我们现在很多人就是经典里面讲，你这样修就会有这样的感应啊，因此大家就相信咯。那我就这样修，他相信什么？相信他自己理解的佛法，他用他自己很单纯的想法去理解这个经典，所以就是这样。所以我只要这样修必得这样的感应，结果一次再一次，一次再一次，内心其实已经生疑惑了。为什么？没有他所期待的感应出现，没有出现了。这时候他讲说，哎，这是欺骗的，这不是他欺骗的，是你不了解这个道理。好，我们讲即自心信乐可以往生，但很多人他认为他这个叫自心，但这个自心跟那个自心说我们强调的自心却因缘不具不一样，所以他以为我表面上啊，我常不是上课也跟他谈说，有一个就跟我讲说，他90%几绝对可以往生。那我就拿他有两个可爱的女儿，哦，都是非常聪明又孝顺。我就跟他讲，如果你这两个女儿要是出问题，你会怎么样？他说，师父，你不能举这样的例子。我说，那个不然什么例子才能举？举那个不痛不痒的，谁不会？当然最难的是那儿女还是小事的，最爱的我我还没举的那个，因为太笼统，我就举你所爱的这个来举例就可以。你最爱的我那个最根源，你根本还不一定抓得清楚。如果连这个粗的你都还舍不掉，以前那个历代啊，我为了争权夺利啊，父兄弟姐妹父子残杀都有了，为了王位，对不对？那你说儿女，那只是你现在就值这个而已啊。所以你以为你这样放得下？没有。好，这样一举例啊，一举这个例才知道说自己自信哪有自信。你是在某一些安稳的基础上，执着的基础上来讲，你可以割舍，其实还有好多不能割舍的。这也就是我们为什么这个道理啊，教理要弄清楚。这个教理弄清楚，不是知识的弄清楚，是抉择的弄清楚。看清楚佛法的那一份原理啊，我们现在从一开始讲到现在，都一直在谈这样的道理。为什么？为什么一定要强调这个？因为修行这条路很容易自欺欺人的，很容易自欺欺人。所以我觉得这可怜，就完也完没到，什么都没到啊，道教功夫也没学到，这个真的是两头空了，哎，很可惜。所以这个道理要很清楚啊，那你自己要了了分明的，这个不是，比如说我们要哎，我很清楚的关照我自己，哎，以你的智慧你怎么关照？像我们现在，我好好观察我的身心，你能观察？你能跟 X 光一样吗？你没办法吧？ 穷极你用你的眼力也没办法像 X 光看得那么清楚吧，是不是？因为你的抉择能力有限嘛，这个东西浮不出来啊。你心散乱，攀缘重境，这种散乱心你能观得什么啊？你光起码的烦恼都未能退，未能降服，你和怎么去看那个无我？大家细细品味哦，小烦恼都不能舍，还讲那个最根源的爱作处，说你能舍，你这不是在自欺欺人吗？哪有这种事情？啊，所以我们从为什么从这个地方，就是道理都要很清楚，这时候我们来抉择，我们才知道说，我虽未到，但我在进步了。我虽然在修，但有些烦恼挂碍依然在。这个样的修行才是一条稳健的路啊！好，你这样修会很慢。那其实说很慢，是你依你的妄想来比这很慢。如果以实际修行，它是很快。啊，你不要讲这一辈子进一点点，那比无量劫来讲进那一点点，这一点点是很大的，很多众生连这一点都跨不过去，对不对？但你是妄想说，哎，修行马上就没烦恼，这不实际，因为你在幻想那个没烦恼，你并没有实际看你自己执着在哪里，在幻想没烦恼，这都是很凄狂的东西。啊，你就好像说这里面有一块地要让你扫地，你就幻想蹬一下就干净了，哪有你连个扫把都还没拿起来，你就幻想说待会经过半小时之后蹬全部干净了，没有啊，你应该是说我现在扫哪一块，现在这一间总共有多宽，我现在扫哪里大约多久可以扫干净，很务实的，是不是？那我们不要讲把它数字化，那至少很清楚说我的烦恼在哪里，我怎么对治。好，这也不是一个笼统说我这样修，好，我在这里慢慢观想，观想地干净了，又地三宝加持，看我这般与这种真诚，它一定是在我祈祷一段时间的时候，半夜突然用神通把我的地全部弄干净了，可能是用这种想法。但实际上等再等没有人帮你扫，只会越来越脏，因为灰尘越来越贴上去。所以你看到他这个道理都很一个很简单的道理，就是说我无恩爱无贪欲无诸恶用，所以我知道我不受用，那些言其人自知，无恩爱无贪欲无诸恶用，是故自知后世不复生。所以这个生不是一个谁在生，也不是一个东西在生，所以生命本身有没有死法？没有，因为那个生从哪里来？恩爱叫做生，所以有生，所以我们现在在追求这个，我们怕生怕死，好生怕死，根本就是一种颠倒啊。你看哦，我们现在希望我们不要再轮回，但都不要再轮回的时候，你看哦，我不要再轮回，这里面当然这个之间是慢慢清净的，但真正在追求清净的不是，就是说我好苦，我希望赶快解脱，我不要受苦，那是什么？那一定苦，因为那个我。那个我才是让他受苦的根源，所以那个不要命的最容易修，那秀喵喵，哎呀，这个不行，那个不行，这个不行，那个不行，你就知道哇，要烦恼深重，你知道那个那么多那个的话，这个当然以色染着缠绵，以受想行识染着缠绵，越缠绵越不容易解脱，是不是这个道理？有道理啊！好，我们接着再看。那先问啊，问王：譬如田家耕犁，种谷多收敛者啊，收敛啊，着这个他这个音啊，我不知道。不过另外一个本叫单，竹字旁， 单位的单啊，就是装盛装东西的竹器啊，因为这边我没有其他的那个可以查到这个字哈。好，就是我把那个东西就收一收，放到这个单里面单中。自后岁不复耕不复种，但养单中，故使其家邻户望得新富佛。就是只吃，吃到最后你那么期待说有新的东西跑出来，不可能。王言其田无所复望啊。那些言其田家何用之不复得谷，王言其田家不复耕不复种，故无所望。你看吧，那我们现在是不是这样努力在这消耗我们的烦恼啊？只出不入啊，对不对啊？不再造新殃，随缘了旧业，不再造新殃。所以这时候会有另外一个修行态度，怎么样？当我们深受我们的身体一直在受种种苦的时候，其实你会想到的是什么？不是在这个身上所接受到的身心接受上的东西去计较好坏，而是什么？随缘了旧业的心情。不管人家对你好坏，你都什么？都在这里降服你的执着，在这个降服执着当中，把你的烦恼给什么？变薄了，变少了。你看到是这种依德心，不是说哎呦我怎么那么倒霉，修到现在都没感应。感应了啊，不管逆境顺境，东敲西敲，就是敲掉你的我啊。不管顺逆境，种种的境，你在借用另外任何一个境，都是在降服那个对五蕴的爱趣，不是吗？那是不是在这里？应该是在这里。所以变成一直吃一直吃，但都若以正念相应，不让什么无有漏种子染污种子再种回去，只让烦恼现行，因缘现行，你又不再让它再造进去。这时候你发觉你的人啊，这一份在修行这条线这一条路当中啊，我们的体力也消损了，我们的六根啊，也就在那里萎缩。其实萎缩的意思就是说，本来啊身体很健康，喜欢造业，那现在因为造到没力造了，所以那个我们去玩好不好？不要，我们去吃好东西啦，没兴趣，吃不下啊。我们去如何如何，我们生个气好不好？不想生气，高不高兴？不会高兴，那都已经老态龙钟，快死的样子了。这时候反而他的法身慧命慢慢活起来了，为什么？以无我相应嘛。所以我们看到人在修行过程当中慢慢衰倒，但这个衰倒却有一种新生命在生啊，那份解脱的生命，因为他把烦恼一直折磨掉了，磨损掉了。所以这种意念你必须要时时提着。所以当我不再造的时候，它一会被我消耗光的。那么当然这个不是用数量化，而是在我平常里面这种从一个很粗的烦恼里面慢慢关照，到最后慢慢松脱对它的爱着。就像我前面讲的，就是说我们现在从以无常死的立场来看待这个世间，你发觉你对很多事情的积聚兴趣会越来越少，因为你说我干嘛做这个事情，早晚会丢掉了，算了，不要。那因为世间人没什么方向，所以他只有积聚这些东西，因为他没有找不到方向。但明明你有方向，你后来就会觉得说做那个无意义，做这个有意义，所以身心就开始改变，对很多东西的爱着的心，你会发觉有的人是觉得，我不是讲无常的时候谈到，有的人到最后反正无常就意态阑珊，没兴趣了，所以修学佛法又这也没兴趣，那也没兴趣，连修行也没兴趣，因为反正都是修什么。这是一种错误观念，他不知道他是对。我不是讲说当我们舍掉的是我们不曾拥有过的，我们懂得舍掉那不曾拥有过的，会得到的是什么？解脱。 初学的时候还要一点依乐心，解脱的依乐，所以敢于去舍，然后去成就解脱，而不是光只是一味说啊，反正都无常啊，这样就没了。当然这一开始会不会是对解脱的一种贪着、当然会啊。但如果没有这种依乐心，它是修不下去的。那我所以顺着这个正确的依乐心，他那个追求解脱的心也会越来越前进。好，就是用这样的法心，所以我们对很多东西会敢于怎么样，随时忍受，随时面对境，离贪执。为什么？因为你有一个很明确的目标，因为刚才舍掉的东西啊，都只是让我生死苦而已，不究竟。当我在舍的时候，我却有另外一个期待，这个期待是一个方便期待，但其实也真的是会让你得到解脱，只是不是你现在还有一种相对的东西，那你会慢慢清净的。那你有这个心的时候，你就乐于怎么样，很积极的去舍，乃至到最后你的生活当中，你很乐于怎么样吃亏。为什么？你看吃亏就占便宜的，当然不是占世间便宜的，占的是什么？解脱法的思想成就，他会另外一个感觉。好，他会用这样的一个正念正思维，所以这个正念正思维会在你的生活上产生这个意义出来。这时候你不觉得你的堪忍心是不是也增上了？也增上了，因为他另外一个意义出来了。所以像这一类的正念正思维应该要常有，否则的话你修到最后就会退。这就是为什么一段时间就上个课，即便有些道理也重复了，无妨啊，提醒一下哦。哎，加个油了啊、哦，天天加的油都是九五无铅，还是加？你看，该跑的时候还是加这个油啊，啊，这个反复思维，让这个法身得到这种法的滋润。否则的话，像我们这样修行啊，如果不常思维法，我们像我们听一听。一天才三个小时，其他很多小时都是纵容六根攀缘六尘，不是吗？好，这样进是不容易的，但总是维持着、哦、加上如果你懂得用功，那就更快了、哦、好，那我们看那先言得道义如是，自知以弃君恩爱，苦乐无有贪心，是故自知后世不后生。你看这里面含义真的是，这个你如果好好了解的话，你就会觉得修学佛法的那一份理性都是在这里头的。不会有啦，很笃定啦、啊、我修那么多，佛菩萨能给我一个消息，跟我一个打个保证，说他一定来接我，是不是？我们现在是不是期待三宝加持来接引你往生？我们就天天倚门而望，佛啊，你哪时候来？你根本不用等。啊，我不是说那个，如果你的心决定了，必然预知时至。啊，这因为预知时至是报定，时定报定，也就是说，当你身心已经生一种决定，任何世间法不能动摇我往生的这一份心的时候，就会预知时至，因为它是报定时定，时定报定，这叫因缘具足了。所以我们有时候就这种心不笃定了，所以反而就不求于自己，反而求于外境，就这么求，就把时间功夫都浪费掉了，都浪费掉啊。好，我们看王复言：其人于后世不复生者，于今临有志欲于人佛啊。他说有志跟别人不同啊，当然我们知道。好，那什么志啊？我们看那些言然，的确如此，有志异于人。王言：临有名佛啊，啊，临能有名佛啊。那些言啊，言然有名，有名。王言：志与名有异同乎？啊。那其实这个里面啊，我们有时候在经典讲智跟慧有没有差别啊？其实有时候定义，你有时候看他的文，在经典上有时候他在讲这个智，这个讲这个慧啊，这个用词要看他的原文，他有时候不大一定。你我们在翻译有翻译的时候是一个词，其实有时候是定义不同。好 好，那个这个我们先不管，我们现在就看字跟名有什么差别。那、哦、这个人不复生，他是不是有？因为他顺着前面的问题在讲，那他是不是有特别的智慧？他说有啊，当然有啊、哦。这个有啊，你看我们在先一路下来就可以看得到啊、哦。那些言字与名等耳啊、哦，其实有以为它是一样的，但一样有时候会讲不同的功能啊、哦，不然我就不需要两个词。但它的基本上的性质是一体两面的，我在这里方便分别说一下哈。我们现在先看它怎么说。王言有字名者啊，哎这哎，他是讲灯耳哈。嗯，我们在这里好了，因为他这里讲说字与名灯耳。哦，有时候我们讲说这个其实就是说有字是不是就有名的意思，是不是等？其实在这里如果既然是两个词，我们就无妨把它稍微方便抉择一下，这样也许会比较清楚。比如说我们如果有智慧的人是不是这样，智慧的人会抉择，我们慧本身就是用抉择，智慧就是用抉择，那抉择之后事情的理是不是能显明？是就是说这个事情，我们像有些事情呈现给你，有的人看得到半天看不出来，但有的人理路很清晰，东西拿出来几个角度一思维，道理就呈现出来。明有智慧的抉择能显一切道理的事理事根理，能将这个法的事理显出来，它有多少差别因缘，这中间有它的体性。就像我们常那个思路是啊，相性体力作用啊，种的，就是用十个面把一个法从不同面的那个道理都要显出来。好，那同样的，我们在道理上也可以依不同面把那个道理给显出来，就是我们具有抉择的能力，我们从不同的性状当中把这个道理的缘起分析出来。从这个法住的缘起当中能得什么涅槃，是不是？从以智慧的抉择当中让什么让事理一切相能如实，一切道理的真实内涵如实呈现明显出来啊、哦！所以他说等啊，哎，就是有这样啊、哦。这是我方便分的，因为不然两个词如果一样，那何必要若都一样，那何必两个词啊，所以我就方便分一下，那这样也许大家理解会比较，对大家理解会有点帮助啊。嗯，再过来啊，王言有自明者，临知悉啊，对，临悉之万事佛，临有所不及之佛，就是说这个有自明者啊，是不是都知道万事啊？啊，或是有不知道的地方？你看这些我们也都很好奇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啊，是不是？ 好，这里面他的回答，这都是帮我们理解一些东西啊，而且这个道理跟我们修行也都有关，它绝对不是光只是一个给你答案满足你的好奇心而已，其实它跟法都有关的。好，我们看他怎么说。那些言人自有所及有所不及啊，王言何等为智有所及有所不及，那这怎么样是有所及，就是智能通达到哪里啊，哪个地方不能通达啊、哦、是不是很有意思啊。嗯，那先言啊，人前所不学前所不及之，人前所学前所及之。嗯，这样啊，你没学的就不会就不及，啊你所学的就及啊，所以你的智慧到哪里？智慧到你不一致的地方。所以有说跟没说一样，我本来就是这样啊。所以你看呢，我们不是讲说《金刚经》讲一切贤圣依无为法而有所差别，啊，就从你对法的体证到哪里就、有差别的。你如果观到我空，乃至你进一步观到法也空，从这里差别的。你的智慧，你有学到我空，你证到哪里？你有学到法空，到哪里呀、啊？是不是？ 所以所学当然就是这个学当然是一个比较一个原则性的词而已的，也就是说你能抉择，你能照见到哪个地方，你的智慧能抉择到哪个地方，你当然能及到哪里，你就知道哪里，是吧？你持哪里就到哪里停嘛，是不是？所以我们像现在我们的观念是不是也经常是这样，一个人如果他不以如理思维，缺少听法的那种角度，就是说他没有学到功夫，不是上课这样的啊，学到功夫啊，学到技巧，学到事情来的时候应该怎么去抉择的技巧出来的时候，他随他现在已知的去追求未知的啊。我们当然要用已知，已知就是世间智慧嘛，那以世间智慧告诉你应该拿这样的既有的什么啊，我们这学来的这一种凡夫智啊，来做如理思维，听闻正法，如理思维，那能看到一些体会到你看不到的地方，是那从这里一步一步就上来。所以假如你没有这种抉择，你光靠就是说你以现有的智慧，比如说你是高中生，那你没有学更一层的，你的智慧不会增长，你应该是用高中的智慧进入大学，然后再增长大学的智慧，不是吗？可是如果你现在做高中，你没有进一步去学习，你怎么会有大学的智慧？不会有，是不是？离开高中不行，光高中也不行，所以我们就以我们现在的道理来抉择。如果你没有其他的管道，光靠世间智慧你找不到答案的。换句话就是说，这份生死从你所产生的执着，你无法跳出那个框架子。现在我要讲的是什么意思？你没有增长你的智慧，你的烦恼是一直框在那里的了。为什么？那是唯心所造，不是吗？你不突破对他的一种真实照料，你就是在这里愚痴，那不是无名行智名色流露出出来即有生老死，不是从那里出来的吗？你想尽办法用世间用什么的思维，你解读假如不能依法如理思维，你就是跳不出去。这就是为什么要闻思修，理由在这里，因为你本身造出来的那个牢笼是以你的愚痴相应的嘛，你用你的愚痴去打破你的愚痴怎么打？不可能啊！唯有用你现前的凡夫智顺应听闻佛法如理思维，才有打开它的嘛，你的格局才能放开嘛。所以我之前不是上课人家讲说，哎呀，我们人要打开心胸，要 open mind， 你怎么 open？你 open 不来啊，你想 open 也 open 不来，为什么？你只是勉强 open， 你的内心是障蔽的啊，因为你的认知就这样，你怎么 open 啊？你要 open 就是增长你的视野，你增长的视野看得多了，所以你的心就会打开。所以有些人呢，躲在一个地方，不懂得用心观察人世间的苦集，你怎么会有智慧增长啊？小心小量的收在那个地方，你能看出什么东西来？这不是光处事的经验啊，这是法的抉择啊。所以我们必须要怎么样？利用佛法的原则，落到缘起里面的抉择，让这个法理事相融的时候，智慧就从这里开嘛，对不对？把佛法的如理思维的法则学到，然后怎么样？以缘起处观察，这才会开智慧嘛。开的智慧，人的格局才打开了。我知道，你以为这样保护住就有用啊？你以为框住就有用？没用啊！你智慧高的不需要去扯很多东西，因为他举一反十。但如果智慧不够，当然要磨，静下来思维，去尝试啊。但有的人就是面对镜啊，却不会抉择，对不对？经过了一遍、十遍、百遍，笨还是笨？为什么？他不会如理思维，他没有佛法的法则，他的经验重复在身上一直出现，就是观不到。 所以他的格局也打不开。所以这里面是不是你看听闻正法如理思维，从哪镜里面去摸，这时候真实智慧就生，是那、啊、这里面就是我们昨天讲的六度，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智慧，他面对几个烦恼？六种烦恼，不是吗？这个六种烦恼不是总是一切烦恼吗？是不是？他既是利益别人、增长自己的资粮，同时在这里是不是相互这些烦恼？他同时兼顾到自利利他，他本这个是这个法门的本身意涵。绝对不是我们只是想的一个很简单，就是啊，我只要六度，好像是一种宗教上的奉献，不是，它是法门。我行六度利益众生，好像自己没得到，好像一味牺牲，不是，别人得不多，是你利益，你得到自己，你利益自己的最多，原来是这样。好，所以这里面就很有这个都有这样的一个道理，所以，你要人前所学啊，前所及之啊，这个时候他就能。所以你如果不往这边去观察，你的智慧就到那个地方。所以智慧有没有一定的分量？就我正空全部都空了，没有吧？你有所学，你观照到的地方，你就在那里测量。你如果没关照到，你就那里自摄，所以这个连贤圣，不要说凡夫，连贤圣都分这个等级出来。我觉得我们要往笨就一起笨，当凡夫一解脱都是火，就人跟火两个两类而已，其他都没了。可是明明圣贤都有分阶位的，没错啊，因为他所及之跟不及之差别嘛。啊，这个问题在这里。好，智者所见人及万物皆当过去，归空不得而自在。这就是他极致的地方。啊，极致的地方，因为这个顺着前面你知不知一路上都有相关，你为什么不会来？因为我知道我没有那个，啊你怎么知？我当然我不会后有的话，我一定有知啊，知什么？啊知还一面分差别，是不是？刚才不是讲说你怎么知道你不受后有？因为我知道我没恩爱啊。好，我现在知，那是每个人都知，有不同啊？为什么不同啊？因为他有学没学啊。那再过来，那一般来讲，只要圣者，只要他能不受后有的，一定怎么样？一定会有一个共相的地方。什么共相？观一切人及万物皆当过去，其实换句话就是消逝，就是无常的意思。它留不住，就是不停，就是它不会常住，它不是定法，它是在动，就无常性的变动性的，所以它会过去，归空，归于无所有，不得自在。所以自在是一个意思，自我不是讲说自在就自己在，有自体才会自己在。好，那众生因为他是道派靠众缘，所以不是自己在，所以受因缘影响牵绊，所以人不得自在啊。那所以说我们要自在的话要自己在，可是想来想去世间就没有那个自己在，所以干脆把那个自在，把那个我自己不在的时候最自在。众生本来不在，那执着要执着在啊，偏偏他又跟众缘合合，所以他强取自己我，自己有一个自我，那妄取有自我，偏偏这个我又是众缘，没有实我，那一点颠倒，所以不自在。那我们就得找一个真实自我，找也找不到，到最后原来把我降服掉了，最自在。那个我就不是自信我，而是种无我，是。所以他们智者所见人及万物皆当过去归空不得自在，人心所贪乐皆众苦本，从事自苦啊。问题就在这，人心所贪乐皆众苦本，贪乐什么？乐颠倒啊，都乐这种颠倒，就执着这些东西妄生的，所以一旦有所取，就是苦本，叫无取应付，是吗？那你看又在色受想行识染着上面了， 所以你一个人真慈悲应该怎么样，减少对色受想行识的染着缠绵，最慈悲是吧？精进也从这里论，慈悲也从这里论，就看你能自我解放多少，或者说你认为这是苦本啊。所以世间人，你看，如果你了解这个道理，你再看看世间人，就很好笑了。什么好笑？他怎么一直在存苦本？你没听懂？一直赚，一直存，存存存存存苦本。所以你看啊，如果你换着我常想啊，我自己有时候就这样想：如果活菩萨的啊，活菩萨，您保佑我，让我赚大钱，你看活就很为难了。这明明是苦本，要给不给？他现在没给很苦，给了他后面苦，多苦。所以活菩萨要给不给很难耐，对。所以我说活菩萨很有耐心，他也没有像我，要是我的个性，你不要傻了，笨，直接开口骂。这佛也看状况，来吧，就给他一点，反正现在苦都苦了啊。现在给他满足这些，让他妄想还有机会修道了。现在都不给他，他就垮下，垮了了。所以在这种种种不就近的乐，还有一些苦当中，活菩萨以他的智慧，还随顺呼应应你的因缘。好，那像我们现在我们自己也还在颠倒。可是你看，你这个道理若常思维，像我们现在谈的这些道理，你常思维。你这个见要决定，这个决定的时候，你才知道说你不要去种苦本了。你必须要随时保持对一切法的清净觉照，你才会掉入那边。你就算手没去取，你的心爱走不只有苦本。你不能观苦空无常，不就苦本？好，那偏偏又要离苦得乐，偏偏照的都是苦本，是不是？慧者自非常成败之事啊，成住坏空，身住未灭的成败之事啊，他知道，是自为异域人，世间没这个，世间要有这种人的话，早就解脱了。那你说有啊，这些文人雅士经常要谈春夏秋冬无常，可是你看他这个无常里面还是有一个会无常的春夏秋冬，你有没有听懂？结果他见到春也生欢喜，见到秋冬生哀伤。啊，有没有春可得？有。有没有有没有秋冬可得？可。他有没有真的舍无常？他看到的无常是有一个定常的中的无常。所以他有没有真看到一切诸行无常？他是看到部分无常。看到部分无常的时候，就有一个常我在受无常苦。你有没有听懂？所以怪不得他听到无常会很苦闷。他如果知道一切法无常，连我亦无常，谁在受用这个无常苦？既无我在受用，连法亦不可得。因为无常不是那个感性的无常，就是其实无常就是无我，就是不可得意思。那不可得何来生灭增减？那我不可得何来受用这些生灭增减？那不是解脱，就是这个意思。哎，好啊，所以说这样的智慧啊，世间人所无啊。哎，那也就是说，我们看看我们诸位有没有这个出世间的这样的智慧？哎，平常有没有展现这样的一个抉择？因为我们现在的道人有时候跟一般人也差不多嘛。但这个道人之为道人，不是就是有这一个特异别人的这种修道方向跟行为嘛，所以撇开了这个就是世俗法，相应这个是修道人，所以道人之为道人的尊贵，以此为尊贵了。除此之外，跟世间人没差别啊，是该吃该吃，该睡该睡，都一样啊，起的烦恼等级也差不多，五块跟五块半差这样而已啊。嗯，那为什么？因为我只在乎六块，因为最近物价上涨，所以差不了多少。品质等级没有生增长，无益，没有这种无常苦空如此智慧的观察，没有。好， 王问啊，王问言：人有智慧，曰知于所在啊。那先言：人有智慧，诸愚痴皆自消灭。所以这里我讲哈，虽智智何等，我自己在旁边，智智何等，愚痴灭智何等，就是说，就跟前面讲了，所学啊，对不对？有所及知啊，还有不及知的，就算你的智慧到哪里，你的愚痴就灭到哪里，愚痴就灭到哪里。所以这里面的这种智慧，大家都知道啊、哦。这个智慧就是说，比如说我们现在我们可以读很多书，读完了也很会分析，分析完了又这个我还是要，因为它很可爱。我没有读很多书，但我直接打开这不能用丢掉啊。像我们都去买水果，我们这个可能读到硕士博士的人啊，去买水果看它很好看的就买回来已经干掉了、很好看，人家那个农夫也没读多少书啊，这个干的一甩就掉，那谁有智慧？他有智慧啊，你能不能没智慧？你照不到嘛，对不对？在这个法上，你抉择不出来啊。那一个水果拿出来，这个是甜的啊，长得很好看，很酸啊。那这一看到，应该往那那橘子应该要凸的凹的，这个我们那个看不清楚。我们买回来经常里面是很好看，但怎么那么酸？对。因为你没有抉择的能力啊，所以这时候这跟你所学有用没用，这就是智慧的所在。所以当你智慧升起的愚痴这一方面就升不来，为什么？它是相对的东西。好，那些言：譬如人持灯火入明室，室中皆明啊，明即皆明啊，啊，明即消灭，自如是啊。所以你看啊，我们这个在你看啊，这里我们从哪里来看呢、啊？其实你注意看，从那先比丘的这一个过程哈、啊，前面的故事述他的述事，这个我们可以当故事。但如果从他的直接应对，他的身形上辈子的我们不看，他这一辈子的处在任何状况，随时能依法相应，即依法。又能善取皮意 说出这个道理，这不是智慧，不管是什么。而这个智慧应该怎样？你问，等一下我查一下、那先比丘，你可以想象那先比丘人家问问题的，等一下我打开电脑一下、我换一下笔记。 我们老师有没有常讲过、我 最常举的例子就是说有人出算术题目，你要不要先准备？不用啊，你小心哦！我今天要出你，我要考你加减，我要好几位数的加减，我要考倒你，你会不会怕？你当然是无怪无有恐怖，眼里颠倒梦想。为什么？这也在劫的稀奇，我连惩处都不怕了，你还加减，对？我没关爱这个东西，说我要出你绝对没算过的题目，这有算过跟没算过有什么差别？对一个懂得加减的人，你说有算过没算过有什么差别？你就算怎么说，你就算什么题目来，我还不照算？这叫智慧，随所念来即是。因为这不是学来的，这是智慧开展的，看到一切缘起的道理，随来就是。这个经验，这个手巧，所以身心的一切，我说真实智慧的通达，既以能移无自性处，而这个无自性又从于缘起处，所以从缘起处处处都是入法处，不是吗？它的道理是如此啊。所以我们要的是那种不需要在那个准备啊，那是很自然流露的那种真实明照的这样的智慧，而不是那种一条一条条纹似的。光我不是讲说有时候我们也很辛苦，像现在年轻嘛读书读了很多都记得来现在你跟我讲我都记得来，可是后来化解有些东西都忘了曾经讲过的忘了，那个忘了，这时候也没办法引经据典， 也没办法，这个也没有都掉光了啊、哦。那掉光了你会不会觉得惶恐？因为你当你给人家的是那一个从参考拿出来给人的，所以你会觉得说你忘了，没办法再给人了。可是如果你是智慧的话，就是说我虽忘了，理则我不动摇，乃至我不引经据典，我就随便用生活的其他地方照样开解你的智慧啊。那有些东西我不用特别记得，但有的话我同样为你解释，类似这样的情形，这样才能有用啊。那为什么如果你不是真实智慧，你会觉得很辛劳，老是发动你的脑袋要记什么记什么，要是不记的话就讲不出来，这个不是智慧，这是知识啊。好，我们休息一下。